在今天讲到的开始，我想我们现在已经2024年，时间过很快，都已经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没想过，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一群蒙上帝拯救的基督徒，我们没想过问题，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我相信每个人现在心里都有答案，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现在暂时放在心里。今天我们将一起通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得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什么？在接下去讲之前，我想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想我该怎么讲这个？我想先提醒大家，今天这个主题对我们团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祈求神让我是凭着爱心说成才。如果今天的讲道让弟兄姐妹感到不舒服，我首先想干的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这样的挑战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是什么。我讲道的目的是想带领大家能够因着神的爱，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相爱。所以我希望，如果让感到不舒服，请你先谅解。因为我不是在批评各位，我只是说我们真的要凭爱心做成什么，带领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开始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到得救，说到得救，蒙上帝大能的拯救，大家会想到圣经里哪一卷？有没有人可以说？你想到上帝的拯救，你会想到圣经里哪一卷？上帝大能的拯救，出埃及记。那我们去看到出埃及记，我们翻到第四卷。出埃及记最近对我特别有感动，是因为我们一个读经小组，我们现在正在出埃及记，所以我们就用出埃及记，我们来开始今天我们的讲道。我先给大家读19章1到6节。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大家可以看，我们看，我来读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3个月的那里，就来到西奈旷。他们离了地非地，来到西奈旷，就在那里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喊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遵守我的，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人，因为全地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让我们起来向他献礼，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话，让我们每天去言去从你的话语中的声音，是吧？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胸，是吧？求你亲自通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是吧？求你帮助，相互在你的话语之下，也求你帮助我，知道是你给我的，我们的文字都是想得过你的帮助，若没有你圣灵同在，毫无意义，是吧？求你的圣灵此刻此时此刻在我心里运行，帮助明白你的话，遵循你的话，顺服你的话，做讨神喜悦、真正敬拜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现在，我刚才说过，你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读出埃及记，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背景。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创造了人类。我们很快的过一遍，上帝创造人类，结果人类堕落，然后人类堕落，然后上帝的救赎就开始。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看过。然后在创世纪第12章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帝的拣选， 他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他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领出一群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属神的子。然后我们看到100岁的亚伯拉罕生下以撒，然后以撒生雅各，然后是雅各生了12个儿子。在这12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特别突出，是上帝特别拣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约瑟。突出的人就会遭到嫉妒。约瑟有个名，我们都知道，他被那十个被嫉妒、出门头脑的亲哥哥带到了埃及。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约瑟在埃及经历了跌宕起伏，我们比如说这种过山车式的人生，最后一跃成为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整个近东地区都发生了饥荒，只有埃及地有粮食，遭受严重饥荒，他的食物都被人利用，所以他们不得不从迦南到埃及来要粮食。而当时发放粮食的就是约瑟，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的事。然后经过一番波折，我就不多说了。他最后他们兄弟相认，然后雅各带领全家从迦南地举家搬到了埃及，然后差不多过了400多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断的繁衍，不断的壮大，最后他们的人数多到连埃及的法老都感到压力，太多了。然后埃及法老为了抑制以色列人口的增长，他想个办法，给他们不断工作工作工作，让他们不停的工作，加重他们工作的时间。他们一周没有休息，就是等于是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学习，都在工作。然后他最后还不够，法老说把他们的男孩也要屠杀。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逼迫之下，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们向上帝祈求。这个时候上帝开始拣选他的救赎，开始从来没有断过，他又拣选了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谁，就是摩西。然后从出埃及记第五章开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就看到上帝在埃及地施展大能，降下了石灾，使那个心底刚硬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法老不得不让他们离开埃及。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分开红海，降下玛纳，带领以色列人一步一步出埃及进迦南。然后就来到了第十九，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从埃及地出来，他是一路向南。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他一路向来到西奈旷东解。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从头到尾背后都是上帝的手。大家应该看，没有上帝的时候，一切都不可能。当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如果你再回想一下十二章，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什么状况？他是撒拉，他75岁，他和撒拉只有1000，他的年纪已经衰老，他们没有后代。从人的眼光来看，一切都结束了，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后代。但是到了出埃及记19章时，大家想一想，一对年老夫妻，从人的眼光来看没有后代。没有指望的人，到了出埃及记第19章，从亚伯拉罕从他身上生出来的以色列，大家知道多少？前面说过，步行的男子就有60，如果加上妇女和小孩，将近200人，全是从亚伯拉罕、撒拉他们这一对夫妻生出来的。大家看到上帝的事，上帝的大能，真的是他的拣选和救赎的恩典大。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从一对夫妻发展到200万。所以一切就像上帝在19章4节中对摩西说的，大家看到19章4节，我们来看，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在这里。” 上帝在这里用了一个美妙的比喻，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像一只老鹰，一只巨鹰，不能说老鹰，把以色列百姓拖在背上，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从我们人的肉眼看上去，我们现在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你从肉眼看是什么意思，你从信心看什么意思。从肉眼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他们怎么出来，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靠自己走出来，但是信心的眼睛让我看，整个救赎的过程都是神自己做的，没有任何人的关系，真的没有任何人的关系。这背后的让我们想起以弗所书，我们不要翻了，二章八到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因着信，可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心，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救恩单单出于耶和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出埃及进迦南，出黑暗入光明，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恩典和主权的大。如果一个人心里说，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心里说，他说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是我自己下决心出埃及，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想我们去看到世界上事情，上帝的话就像是惊天霹雳一样，他说我如鹰将你飞在翅膀上，带来归是上帝的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用信心去看我们的得救，我们能够看到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帝主权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我们之所以现在被称为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的爱和东西。让我们从这一点，让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救恩是什么人道。好，接下来五到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主，因为全地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心，他要以色列百姓做属神的主，做祭司的国。第六节大家看，他说我要你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我们看到原来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是要把他们，其实也是要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带领到一个属神的国度。上帝就是这个国度的君王，我们就是这个国度的主。那现在我们就需要来进步思考，上帝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做属神的儿子，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那这样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的答案是，他救了一步如巨婴将我们带来归他，进入的国度是为了。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会一直读到二十章，等一下我们读到二十章，我们就会发现答案。但是在这里我想为大家有个直接的认识，我们往前翻行，我们往前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来看。第三章的内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上帝在燃烧的荆棘，大家记得吗？摩西在旷野牧羊，有一天上帝在荆棘里向他说话，命令他去把以色列老百姓带走。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大家看，摩西对神说，这个时候上帝说你要好，我拣选你把老百姓带走。我们看摩西，摩西对神说，我是神，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我们看神的下去，神说我必与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大家注意看后面，领出来之后干什么？你们必在第三章侍奉，也就是我打上去的证据。大家记住，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因我是神。You shall worship God on this mountain。 大家知道 worship 是什么意思，侍奉就是敬拜。然后我们再来往后翻两章，再翻到四章二十三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个时候摩西返回埃及见了法老，说你要让我的百姓出来， 然后上帝对摩西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看好他的23节，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摩西。7:16，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7:16。耶和华叫摩西对法老说，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弟兄姐妹，我们再不再翻了，在后面8、9、10:3不断的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引进迦南，上帝把我们基督徒从罪里拯救出来，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将来可以上天，就结束了。上帝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来。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让我们自由散漫，我们想怎样就怎样。他是为了让我们进来，释放他，这是最终的目的。他要上帝要在我们这些神儿女的敬拜当中得到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他的荣耀是从敬拜里得到，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让他的名字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被一遍一遍的尊崇。这是上帝拯救我们最终的敬拜他。弟兄姐妹，请记住。我们可能人生有自己的小目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目的，敬拜神。同学们，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得蒙上帝的拯救，真的不是官方为了让我们上天，我们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过我们的生活，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地上无忧无虑享受人生。他拯救是给我们永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群敬拜神的，这才是他的目的。我们都是一群敬拜者，我们是 worship， 真的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很严肃的来思考下面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思考，我们应当怎样敬拜神。我们来看7-15节，我翻回19章，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旨意是。我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认真看他是怎么告诉摩西。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的面前说，百姓都从身服上说，但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循。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你可以永远信。于是摩西，大家注意看这一段，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己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周围给百姓立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过山的边境，凡摸着山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中，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可。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你们才可到山根。摩西下山往该去哪里去，叫他们自己，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不可亲近。大家不知道看过这段经文，看到多少遍？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神为了预备以色列百姓进来，现在开始谈具体的任务。他告诉你，让以色列百姓去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洗衣服，是为了要神要洁净。在山里做我的凭借心，做你神的威严，境界信心。弟兄姐妹，神之所以这样吩咐摩西，大家知道为什么？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我们有时候缺乏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讲到经常讲恩典，讲人，但是我很多想法是圣洁，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他是西战、金战、永战，他的圣洁是从来没有变，不是说旧约圣洁，新约就不圣洁，新约就是让我们为所欲为，不是，从来没有。耶和华上帝自从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都在向他们传递一个信息，他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完全信靠、充满全能、恩典和慈爱的上帝。现在他把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到西奈山，他要进一步向他们启示，他是一个这样的神，他不但有恩典，有怜悯，他是为他也是为圣洁、公义、断不有罪、有无罪的神圣的上帝。他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作为一群属神的子，他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敬拜他。我们接下去看16-20。到了第三天早上，那么是大家记住，7-15节是两天的预备时间。第三天神开始降临，大家看神降临。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风雨，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颈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气上来，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耶和华召摩西上山，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喘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清净者的祭司自己，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因为已经吩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于是摩西向百姓们告诉他，了解这段经文记载了耶和华上帝预备百姓的最后阶段，同时也向我们进一步启示，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上帝，他到底是位怎样的上帝。了解我们从这段能看到上帝更一步的认识，要知道当以色列百姓生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耳濡目染，他们看到埃及地遍地遍满偶像，你知道他积石灾，那些动物都是埃及人敬拜的动物，青蛙、苍蝇、跳蚤，这些都是他们埃及人敬拜的对象。他们可能心里在想，作为耶和华上帝只是众神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上帝通过这两天的预言却向以色列百姓启示，他不是众神当中的一个，他是唯一的神，他是至圣至仁的真神，他超越一切的背景，而且他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在创造主上帝和被造物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绝对没有人和任何的被造物可以主动接近，他也绝对不会让人通过任何的被造物来操纵上帝。东西耶和华上帝他是至圣，他绝对公义，他绝对圣洁，在他里面没有半点黑暗和迷雾。他和罪人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他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罪人就像一堆干柴，有罪的人只要稍微往前靠近他一点，结局是马上就被烧得灰飞烟灭，连影子都找不到。所以在第16节，我们看到，当第三天上帝在预言当中显现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反应是什么？他们颈都发颤，他们在至圣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站立。大家想到的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时，我有罪，使徒以 约翰看到上帝扑倒在地上，他死了，没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但是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这样的信任，他们现在知道上帝原来是一位如此超越、如此圣洁、可畏、如此威严公义的上帝，在他们心里充满了上帝畏惧和敬畏、恐惧和敬畏。有些人看到这里，和这群以色列的同为，我们是和这群以色列人一样的基督徒，他们是圣，他们是被上帝选选的以色列，我们是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进行自我反省。当我们来参加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是否觉得，我下面是给大家 challenge， 其实也是我自己。我们是否觉得，我们每个星期天的敬拜聚会，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个人选择？设想一下，当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预备自己的时候，有人跑来对摩西说：“不好意思，这两天家有点事，我来不了。”或者有人说：“我正常心情好，我后天的后天上帝叫你一个西奈山，我就不去了。”甚至有人来说：“我埃及的活还没干，我再来跑过去把埃及的活干，把工资拿到再走。”如果他们这样对摩西说，你觉得摩西会怎么回答他？作为传道的，我们是传讲上帝的话，我绝对不会按照自己的私意去给你们解释。你随便，没事，没事，没事，该干啥干啥，我不会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我真的不敢这样说。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就在前面第四节，上帝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带来归路。”而且他当初，上帝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时，他对摩西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把我领出来。”所有的这些都能看到，上帝所看重的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不是一群游兵散勇。上帝的心意是，他们要聚集在一起，他把他们救了，他们要聚集在一起，要共同向上帝献上集体的敬拜，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说啊，救出来好，明天你们在家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你们敬拜我就行。上帝说，你们要聚在一起，要看到你们集体的敬拜。大家知道，教会这个希腊词叫 ecclesia， 是对希腊词聚会的一个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所有属神的，包括天使天君和地上所有的圣徒聚在一起。他要我们聚在一起，献上共同属于共同体的集体的敬拜，这是上帝所愿意看、所希望看到的。和地上所有其他的聚集是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聚集是神的子民在上帝面前的聚集，是在来见上帝。到了新约，我们就更加清楚的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而且我们在身体上是互为肢体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做眼睛、做鼻子、做耳朵、做手、做脚，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份子。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我们说生命彼此连接的有机共同体、属灵共同体。弟兄姐妹，只有在教会这共同体，我们才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和他心意的敬拜，而不是随你私意、随意敬拜。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是互为肢体，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个共同体，独自传福音，独自去敬拜。我再说一遍，这里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聚集和共同体才是上帝的心。弟兄姐妹，因着救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新的生命，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现在每周一次的聚会，就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是谁，我们应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从人的肉眼来看，我们再说人的肉眼，我们就这么一想。 说真的没什么，看上去实在是没什么新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坐在这里是上帝指明的聚集，不是俱乐部，不是开小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是来听一场提升道德、陶冶情操的讲座，真的不是这样。我们是来敬拜神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做什么。我们给礼拜天、十点钟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在敬拜神。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的信心应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需要这样信心。所以我鼓励弟兄，2024，我们在座的弟兄受洗信主都超过10年，超过5年，在2024，我们真的要靠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要竭力遵行上帝，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共同中，向自己献上，把它洗礼。弟兄，我们也真的需要为那些很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集体敬拜的弟兄为什么？我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有多少人在群里，在聚会的时候看不到他们的，你们会怎么办？我们不能对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要求神改变他们的心，大家记得，是我们的心腹的问题，帮助他们胜过一切来阻他们前来敬拜的环境人事物，让他们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属灵共同体中，一起来敬拜，这才是真心。我相信今天讲到这个，对大家都是一个挑战，对我自己也是。但是作为神的子，我有责任提醒你，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应当是一群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神的，而不是在体恤自己的肉体、随心所欲的人。我们心中应该不断的渴慕圣灵，渴慕敬拜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拿到基督徒这个挑战，我当时也经历过，所以我是感同身受。那我们继续思考下面的问题，我们来敬拜，我们是否觉得上帝他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你来敬拜他，你想几点就几点，你是否觉得来敬拜上帝你事先完全不用做准备，提前把在家里把大人小孩的时间安排，你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这是我们来敬拜的态度。了解，要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上帝为了以色列百姓，为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他，给了他们2天的时间，预备了他们2天。设想一下，当上帝在第三天在西奈山上降临的时候，他看到山脚下就站着摩西和70位长老，其他的以色列子民全在家里睡觉。你觉得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慢慢会来。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为此让我们成为一群真心敬拜他的。请记住，我们每个礼拜天聚会是上午10点开始，我们聚在这里是来敬拜神，是来敬拜神，不是来开会。我记得在多年前雷音还在这里带领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开始向教会的服侍。那个礼拜天我知道了，那一天就奥克兰来了一群弟兄姐妹，结束之后一个姐妹跑到我们前面说，你要知道你可是个基督徒，你还在带领群班，他下面就没说了。我现在想起来他是他的意思，你怎么能知道就是意思。我现在想起来很喜欢他，我们是神的子，我们是来遇见神的权柄，没有这个敬畏的心。若仅神是敬拜，敬拜就是与神相应，我们在这里唱神啊，我要顺服你，我要敬拜你，但是你的行为告诉我们没有办法的事， 敬拜就是向我们心里最高的价值行。你心里最高的价值是什么？作为基督徒，真的是除了神以外，难道我们还有个最高的价值让我们想？绝对不可能。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敬拜就意味着与神见面，与神相遇，向上帝相遇。如果上帝真的是你敬拜的对象，真的是你内心最渴慕的对象，我们的心到了礼拜六晚上是该当多么的准备好第二天去迎接神，来与上帝见面。弟兄姐妹，我们团契虽然人很少，但是我们依然，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团契啊，去大教会，你去天主教会，那个大的 building 让你感到很压抑，就觉得自己很渺小，你就会敬畏。我们从来不是想用建筑、用音乐让大家来敬拜，而是让你的心去敬拜。我们虽然很小，我们虽然很简陋，但是我们依然是属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的团契，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团契，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10点钟敬拜开始时，神所看到的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已经预备好口唱心和的在站着在敬拜。我们绝对不应该把我们向神献上敬拜的时间变成等候弟兄姐妹到来的时间。我们在敬拜时，弟兄姐妹，我们是个属神的共同体，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信心带人们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离开了你们，我心里都觉得不踏实，我跟你说对吧？我们需要在一起，同声敬拜，同心敬拜。我们需要在一起，互相勉励，共同成长，这才是神所喜悦。他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耶和华的军队，一起战。所以出埃及记19章这里让我看到，其实也让我看到，我在读19章的时候，我也向神认罪。我有责任作为团契的代表，我有责任，而且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谢谢你，我要督责大家，要努力大家，对不起，我恳请大家，在每次敬拜之前，预备好自己，预备好家人，以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希伯来书说，为什么？因为永生神乃是烈清满的。各位姐妹，2020年已经开始，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月。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集体敬拜起，和集体认罪悔改起。求神在2020年帮助，让我们更加认识他，生命成熟，献上真正讨神喜悦的敬拜。各位姐妹，求神带领。我们接下去看，在第三天的早上，当雷轰、闪电还有脚声开始吹响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恐惧战惊，小心翼翼地来到西奈山周围的界限地区。他们感到脚下的地面在震动，他们看到闪电和浓烟，他们听到雷轰和嘹亮的脚声，这一切都发生了。就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们似乎已经预备好要走。接受领受神赐下的一切。接下来我看，所有这些发生之后，耶和华上帝要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兄弟们，我们能够看到，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和我们现在的敬拜聚会何等的相似。西奈山上的闪电、雷轰和脚声，象征了我们聚集在一起，和众天使星君一起向上帝献上了一场盛大的敬拜战。”这让我看到，我们真的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这些都在发生。我们需要用信心眼睛，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用信心去看事情。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需要看到这幅属灵的画，一场盛大的敬拜正在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真努力。特别是带领敬拜弟兄，带领敬拜弟兄。如果我们是有服侍，这是神的祝福，我们需要领受这样的祝福，靠着神的祝福带领我们去敬拜弟兄，去服侍弟兄。 我们不只是确保把音符和歌曲唱熟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清当前，我们要带领我们的会众，带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带领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敬畏的心向上帝发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敬拜。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到上帝的圣洁、公义、权力、慈爱和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操练信心，在敬拜当中我们才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当以色列百姓的心在敬拜赞美中被神预备好以后，接下来二十章我们看到摩西开始按照神的心意向以色列百姓宣讲律法。这也让我看到我们在聚会当中在敬拜赞美中，我们开始向神的子民传讲上帝的话。想到这一点，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是恐惧战兢兢的。我知道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在讲台上的每句话都要在神的面前交代，逃不掉东西，我们都有神。所以我恳求神顺服他，不要让我自己肉体和私意出来传达什么话，我们都要交账。所以作为一个属灵的共同体，我们来聚会，我们预备会场，我们带领敬拜，我们讲道领受圣餐，我们会后的团契分享，都是敬拜神。我们需要警醒，认罪悔改，保守我们的敬拜团契。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章一到十七节，是耶和华上帝通过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目的是教导他们怎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该怎样敬拜神的标准。二十章一到二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家没看到神做事的方式，圣经里充满了宝藏，只要我们用心去看，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能看到。在这里看到神做事的方式，他永远是恩典在前，要求在后。什么意思？他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带他们用他用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开始赐他们律法，先恩典后要求。我们同时看到神赐恩典给我们，不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我不但的时候 就让我们开始随心所欲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行，从来都不是这样。神说是有规矩，我们是有规矩，那是神的规矩，不是我们教会传奇的规矩。他把我们拯救出来，立刻就开始对我们提出敬拜他的要求。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点，我们人的想法总是认为，哎呀，弟兄姐妹刚信主，生命还不成熟，让他们慢慢长大再说。但是上帝在这里教导，一旦重生马上就要改变。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现在神赐下律法的时候，不是在以色列人信主两年三年五年之后才施行，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50天，两个月都不到。我们有时候觉得哇，这个弟兄姐妹信主才两个月太幼嫩了，不要对他提要求。错，上帝说一重生马上就要按上帝的旨意来行。第50天，上帝在西奈山向他赐下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蒙恩得救里面，上帝不是说我们 free range 散养鸡到处走，你想去哪里找草就哪里找。上帝说是军队，怎样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敬拜我，这是上帝的法则。怎样去敬拜他，怎样去爱人如己，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弟兄姐妹，所以对于我们21世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几千年前的古老的传说，依然适用我们今天。10条诫命绝对不是古老的道德教条，是根骨藏心的，是上帝的旨意，不要忘记，而且是上帝赐给我们 所有基督徒敬拜的人。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去看前面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十条诫命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十条诫命，是看神与人之间，是他告让我们看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后面六条诫命让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四条诫命，上帝就向我们提供了如何来敬拜他的黄金法则。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诫，二十章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告诉你，这是第一条诫命，上帝敬拜的黄金法则。他在第一诫中警戒和提醒，我们绝对不可敬拜其他假神和偶像，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我们里面那颗被罪污染的心，使得我们的本性，弟兄姐妹，我会不停地跟大家说，我们本性是倾向于敬拜偶像。上帝在这里警戒我，他才是我们基督徒心毋庸置疑的掌权。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警醒和挑战。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你所信的上帝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全能的父，是你生命的掌管者，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宇宙当中还有什么事情竟然重要到如此一个地步，可以阻挡你来敬拜神？这就是第一届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每一个重生的儿女的回答都应该是没有，绝对没有，除非在我们心里还有别的神。我们需要认真。第二节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姓，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们发誓爱直到千代。第二句，第二条敬拜的原则是让我们是警告，不要以错误的方式来敬拜真神。我们昨天还在读，如果大家那个读经小组大家还记得，昨天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以色列百姓创造他们造了金牛犊，弟兄姐妹，你仔细看他们金牛犊那一章，他们不是说的我不想拜耶和华，我想拜另外的神，大家不要搞错了。他们造金牛犊，他们以为这就是耶和华，大家要知道，他们以为可以用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他们不是，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说耶和华我不想拜，我现在转拜金牛犊，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他们说他们拜金牛犊，他们以为这就是耶和华。当他们自以为做的对的时候，那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正在拜偶像，这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坚信的事情。这就叫失意崇拜。我们以为我们在拜上帝，结果我们在拜偶像。上帝就是要通过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加工厂。我们总是企图他，我们的心总是企图带领我们找出借口，按照我们的心去敬拜神。而且我们真心还真的以为是在敬拜，这就叫不要自欺。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以为可以通过工作来荣耀神，却不知道我们正在敬拜工作这个偶像。我们努力的营造家庭，我们以为家庭的幸福高过一切，我们不知道家庭已经成了我的偶像。我们努力的培育儿女，我们为儿女可以做出任何的妥协，却不知道儿女已经成了我们的偶像。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他是忌邪的神，大家看到没有？第五节，他说我是忌邪的神，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像一位丈夫，如果个妻子，如果个丈夫醒来，家里很乱，那个地都没打扫，丈夫不会生气，很大的气就说：“哎呀，那没事，我来打扫。”如果个妻子跟别人好，这个丈夫会怎么样？那个丈夫还会不生气？上帝就像一个丈夫， 他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别人跟他分享他的妻子。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当我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淫乱，我们是 在跟别的偶像犯淫，背叛上帝，投入别人的怀抱，这是何等何等和神的愤怒。我不会说啊，没事没事，我只能说要悔改。第三节，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之神，因为妄称耶和华人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条诫命要求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敬拜神。要求我们应当从敬畏的心使用上帝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的名字。我们不用乱用神的名字来启示，而且在西方社会要提醒我们，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不要轻率的把神的名当作口头禅来使用，来表达惊叹和感慨。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西方人很容易做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也是，动不动就 Oh my 就说出来。我们要警醒，不要把这种言语挂在嘴上，不要妄称耶和华。很多基督徒竟然还把那个 O N 那个作为一个感叹号发在微信群里，我们忘记了，我们让我们当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得罪神。好，第四条诫命，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人，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以圣。让这条诫命向我们启示出，作为神的子民，这是上帝的旨意，在所求。我们需要每周都有一日，分别为圣，就是安息日。基督徒应当在安息日，专用于神话语的时候，和被神的敬拜，没有其他的奥秘。安息日的意义，随着基督的道理，已经得到了更加丰富的扩展。和定义，因为旧约里的安息日和节期实际上都在指向基督，这点我们是知道的。那么他们这些都是应当的，形体却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应该是16到17节告诉我们。所有的安息日、节期、逾越节、祝棚节，所有的这些节期都在指向基督，在基督里有何关系，就是安息日所预备的。而现在随着基督的道，他就真正成全了安息日。所以当我们在每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就是在纪念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基督在主日的复活，我们在他里面现在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安息，所以这一天是多么多么好的日子。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没有劳苦做工，单单仰望，这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聚在这里。所以作为基督复活以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当我们在说安息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纪念基督复活的主日，也就是星期天，因为基督才是安息日的主。而这条诫命就明确的吩咐要把这一天放下手里的工作，尽我们属灵的本分，敬拜他，默想他的话。所以我们基督我们在基督的复活主日聚会，就应当把这一天奉献出，浸泡在神的话里，和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也许有人会问，那如果我在这一天我不得不工作，我还有家庭还有别的原因，我不能来，我就是礼拜天来不了怎么办？首先我需要再次提醒他遵守安息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不是人的命令，请记住，这是上帝的事，大家记住，这是上帝的事。第二，我要请大家记住，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基督徒纠结在问题当中，他们永远得不到来自神的回答，是因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问错了问题。 就像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需要工作，不能来参加聚会怎么办？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基督徒这个问题问错，所以我们不会成长。一个人要成长，不是他总能得到答案，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我们可以讲。一个基督徒要成长，不在于他总能给出答案，而在于他总能问出正确的问题。我们应该向神问的是：神啊，我现在知道了你的神，求你帮助，让我知道我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来进来。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还记得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而是我们的心需要问。你需要问出正确的问题，神会给你正确的答案，你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你，你包括我自己，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一整天分别出来。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不光是我们这所有的问题，我们正在把我们的敬拜仅仅限制在礼拜天2小时。当我们走出教会的大，我们就有敬拜的进行时，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果真要讨论许愿，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让神的旨意充满，改变我们的心意，认罪悔改，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合神心意的敬拜。弟兄们，十诫真的就像一个两刃剑，刺向我。真的，我看十诫，我就发现真的是它是刺向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什么？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讨我们自己喜悦，我不想讨神的喜悦。真的，十诫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总是想我怎么方便我怎么来。如果恰巧神的旨意跟我的想法一致，哈利路亚，我遵守你。但是如果神的旨意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怎么办？我按照我的想法，我们人是如此的堕落，所以我们需要诫命来指，像把剑一样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我弟兄姐妹，今天讲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想这必须要跟大家讲的信息，因为梗在我的心里梗了很久，我们千万不要删了，我们要警醒精神，真的，我们绝对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想怎样去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以前犯过这样的错，我心里现在想起来很后悔，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不是才信主50天都不到，在座的各位每个人才超过50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旨意，按照什么旨意来信。而且我最后再次提醒大家，神赐给我们诫命，不是让我们靠着诫命来赚取他的救恩，大家不要搞错了。神之所以赐给我们诫命，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且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才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他在19到20章当中所有的律法，上帝所有给我们的要求，都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去得救的，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能遵循他的旨意。圣灵在我们帮助，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神的真儿，真心敬拜。我今天也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等一下会领受圣餐，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救主。我也恳请大家，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弟兄们，诫命不是狭短，而是要让我们回到基督的爱，让基督的爱激励，让我们不再提取自己的肉体，而是依靠圣灵，向我们的神献上。真正把他吸入进来，我想求神带领一起来祷告。行了，你在创世纪1章1节。 开宗明义的上帝起始，起初神创造万物，是吗？就凭这些经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是谁，是吗？你拣选了，就像当年拣选亚伯拉罕，带领你出埃及，进迦南，你就像一个母亲，把我们背在背上，一步一步把我们从捆绑我们的罪和死亡里解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到属神的国度里，是吗？而且你还救了，像母亲教导孩子，你像一个威严的父亲教导孩子。那我们知道，我们一旦离开了罪和死，我们就不再是在罪里面做奴隶的那个。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样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和你相处？我们和你的相处之道就是敬拜，是吗？这是你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群真正敬拜，是吗？我们向你认罪。我们的敬拜，我们认识何等的肤浅。我们以为只要在口头上承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可以没有任何的，但是这不是你的行为。你需要看到的是我们生命的，你需要看到的是我们渴慕圣洁，你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敬畏。我们不光看到是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同时也看到是你的圣洁和公义，是吧？求你帮助，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真正的敬拜者，是吧？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能谨守警醒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心住着这么多的偶像，是吧？我们却可以跟他们和平共处。我们有时候服侍他们，我们还有一在服侍你，是吗？这是多么多么的可悲，多么可怜的生命。我们已经不再是乞丐，我们是王子，但是我们依然过着乞丐的生活，是吗？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忧烦，我们总觉得担忧明天，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完成。但是什么？你救了我们，给我们属天的王子的生命，我们却能看见。所以我们活得如此的忧虑，活得如此的劳苦愁烦，活得如此的匆忙，我们仍然敬拜，我们都匆忙，是吧？这是何等可悲的生命！因为我们不认识你，还没真正完全的去认识你在我们身上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生命，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盼望，是吧？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要遵从。我们要天天称赞，我们要永永远远承受你，因为耶和华本为大，他该受大赞，你的大事无法测度，是吧？求你坚定我们仰望你的心，我再次把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的手，是吧？坚固我，改变我，让我们不要再像从前那样活，是吧？让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还没被你接走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真的有一颗心思不再为自己，乃是为那位为我们在死里复活的主。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真的，我们现在活在我们里面，不再是我们那个肉体，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可能还活得这么软弱？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忘记基督与死而复活的道理。圣灵啊！求你提醒我，帮助我，让我知道我们该当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你向你献上合你心意的敬拜，是吗？帮助我，让我们成为一群真正的敬拜者，荣耀神的属神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是吗？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思想的子， 不是的，不是控制器的意思，荣耀的地球，阿门。